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前露西啊，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哈、啊、开始今天的敬拜。再过一个星期哈、啊，下个星期我们就要有这个的复活节的纪念啊，这是我们信仰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啊，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仰的一个的中心啊。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啊，也就没有这个的救恩带给我们的盼望啊。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我们跟神那个关系也不能够真正的建立。这个复活节是我们在当中来纪念的啊，但是这一周哈、啊、开始，我们就称为受难周哈、啊。在基督教的传统的里面啊，这个星期有很多教会有不同的纪念啊，有受难者的一个的的敬拜，还是说波饼各方面的不同的纪念啊，从这个的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就进入了这个受难周的一个的热期啊。然后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受难节，我们都会更多会放在耶稣最后的那几天的时间的里面啊，就是耶稣被抓啊，被鞭打，被侮辱啊，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我们更多就是关注到耶稣解些的肉身受苦的那个的状态。当然呢，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也跟大家稍微讲到，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进入这个世界，他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在他的肚子里面已经开始面对接受，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人的罪性带来了一些的迫害，一些的患难。所以耶稣在他的母亲的腹中已经开始受难了从他的出生，在他的成长的里面他面对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个的患难。但是当我们要思想这个的复活节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的受难的事情，就让我们体验一件很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些苦难困难的时候啊，我们都常常会向神发出一些的怨言啊，而为什么这些的苦难会临到我的身上呢？啊，为什么会遭遇这些的不如意的事情呢？啊，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被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回答啊。当我们自己受到这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更是一种突然间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的好有一份的失落，感觉到好像为什么呢？我都相信神了，我都跟随神了，为什么还遭遇那么多的患难呢？其实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受难这个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结论，当耶稣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与神同等同荣的这一位的创造主，当他来到人世间取了人的样式降生在世的时候，他也同样的面对人会面对的各样的困难苦难。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也不例外，他也没有特殊的看待，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万事都不会万事顺利，一切的灾难苦难都不会临到他身上，不是。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 他跟你跟我同样面对各样的一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问神什么呢？我们还能够对神说，神啊，你不公平，你看我都多爱你了，我还受到这样的对待。连神的儿子，当他来到人世间，他都没办法能够免去作为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要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受难节，耶稣受难的事情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多的从他的身上来学习他给了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榜样，一个的出路，以至到我们在世的时候面对任何的一件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懂得怎么样来去做出回应。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今天要读的圣经啊，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希伯来书的这一段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再读一次，看看感受一下这一个的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的时候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一位的大祭司。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在这里提到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试探跟苦难或者患难有什么关系？困难苦难出现跟试探有什么关系？苦难是描写一种的困苦，一种的灾难的出现。英文常常会用一个字 suffering， suffering 这个字的观念的里的意义的里面，是在一种重大的压力的底下忍受着这样一种的状态，在一种不如意的情况的底下，可能是我们的肉身，可能是我们的心灵，可能是我们的情感，在一种的压力的底下，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但是却要接受，要忍着的这样一个的状态。苦难的处境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愿意，我主动来去进入这个苦难里面。我相信没有人那么傻，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入苦难的。我记得刚信主年轻的时候啊，常常以为自己很属灵，常常说：“哎呀，神啊，我也愿意啊，来学习啊，面对苦难，进入苦难的里面就学习啊。”那多愚蠢的一个的想法啊！我们不需要求苦难，当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自然的这个东西是你跑不掉的啊。困难、苦难是我们人生必定会遇见、去经历的一件的事情。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所做的回应就是一个我们面对试探还是说试炼的一个的时刻。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的苦难的处境，就是代表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苦难，如何看待我自己。我做出这个回应的时候，就是苦难的本身成为一个的试探，一个的试炼。所以当这里讲到耶稣凡事受过试探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告诉我们，他所有的人生的遭遇里面，他都要做出面对苦难的一个的回应。比方说哈，举个例子，当我们现在这个学期快末了哈，走到四月了哈，很快就这个学期结束了哈，读书的啊，可能在最后这个月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作业要交啊，很多的这个功课要准时准点交给老师哈。但是当我们要做这些功课的时候，做这些作业的时候，哎呀，脑里面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什么都写不下去啊。在那个时候，你要做出一个的回应，这个是困难的一个的 moment 啊，你要做出一个回应，我怎么样来去完成这个的作业呢？现在很方便，只要你打开电脑啊，进入这个叫做什么？DeepSeek 啊，这个 AI 的 program 里面，你要把你的题目，把你想要的一些的结果，一些需要的 criteria 都打进去，你按一个钮，分钟，一篇你需要交的作业都出来了，又简单又快，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些的资料都摆在你面前。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明天要交作业，今天晚上你要透过这样一个的举动完成你的作业呢？还是说我今天就熬夜，我就拼尽我一切啊，所想到的所知道的，苦苦的熬夜，把一些不是很好很完美的，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的作业做完，明天交。你选择什么？这是一个试探考验的一个 moment 啊。当然了，这里有很多这些的道德性的问题，我们不讨论这个。学生要面对交作业，面对试探。四月下个星期二是不是十五号 ？Tax 的 deadline 了，要交税了。你要交税，你要报税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哇，今年要交那么多的税，看一看我银行也没钱了，怎么办？你要做出选择，究竟我要怎么样填我这个税表呢？我可不可以有一些东西我就 you know 做一些作假，把我应该交的税把它减到我能够负担得起的去交上去，还是你就老老实实的要交多少税，没有钱我都借这个钱回来交这个税呢？一个的选择，一个的试探。其实当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的困难，一个处境的时候，都是我们要面对一个试探，一个的结果。苦难还是困难的出现，常常在哪里成为我们一个的人生的考验。究竟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做出回应？耶稣基督他说，这里说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但有一个不同，他是没有犯罪，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相信如果我们看耶稣的一生，他也面对了许许多多的考验在当中，那我们就不能够一一来去查考哈，时间不允许。所以今天我就选了耶稣基督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的一个的考验，最有代表性的把它浓缩起来概括起来的一个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耶稣所面对这个的困难，这个考验 也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人生的当中都面对过的考验。那我们就从耶稣基督受试探这一个的经历的里面来去探讨啊，究竟耶稣带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是不是面对一个的考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无路可走，我必定要选择一个错误的，还是可能受苦，但却是正确的方向呢？我们来看这一段，刚才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那我们再来看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的是耶稣面对这个试探，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试探放在魔鬼撒旦对人的试探，究竟他试探人什么？常常我们都会有时候错误的把这个重点放错了，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进食了40天之后，他饿了，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的那个状况，40天没有吃东西，当然饿了。所以这个的试探人的人，这个魔鬼就来了。你知道魔鬼对人的试探是什么时候？是人面对最脆弱软弱的时候，在人最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给人试探啊。这个魔鬼，所以这里说试探人的金钱来，他没有说魔鬼金钱来，魔鬼就是一个试探者。他讲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啊，这个是看上去非常合理的啊，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一句的话。你饿了吗？是不是你也是神的儿子吗？你有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的吗？常常我们在这里呢来讨论，究竟耶稣听从魔鬼呢，还是不听从啊？当然这个这样的角度也对的，但是我希望把今天这一个的试探的里面，我们把这个耶稣的回答成为我们一个考虑点来去思想，究竟耶稣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好，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然耶稣每一句的回答都是按照圣经的一个的记载啊，引用圣经来做出那个回答。究竟这里要提的耶稣面对的困难，还是说这个考验是个试探是什么？饿了要吃。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人肉体的需要这个层面来思想，因为人的肉体有需要，所以魔鬼撒旦就来用这个人的肉体的需要来做出这样的一个的考验。但是在耶稣的回答的里面，他的重点不是放在食物上，他的重点是放在人活着神的话这个重点上，不是不吃，那重点是人活着这个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生与死的一个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说人生最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都要考虑，都要做出回答的一个的问题。当我们人面对人生人死的时候，我们所做出的一个的回应是什么？亚当面对同样的考验，亚当面对一个试探，不是有没有食物可以吃的问题。亚当面对一个试探是说，整个园子里面什么都可以吃，唯有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亚当所面对被这个试探者的试探是，究竟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神说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必定死。这个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亚当是面对一个生命的问题来做出一个的回应。他还很多食物可以吃的，但却是偏偏他选择了神说不可以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来吃。吃了之后必定死。这里给我们思想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督教思想，我们基督徒需要思想的一个的事情。生命谁决定？生命树跟分别三恶树两个树放在哪里，代表了两种的选择，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亚当所面对的考验是什么？究竟我们的生命，我们选择相信神所说的话吗？我吃这个果，我就有永远的生命；我吃这个果，我就会面对死亡。所以生与死不是那两个果的问题，生与死是神所说的那句话，这个死，这个生，我们选择什么？亚当选择了死这个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神在这句话是真实的，吃了之后必定死是一个事实。我们对神的话究竟相不相信？我们的生命全在乎神所说的那个话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死亡。究竟我愿意相信那一个的话，接受与否？亚当选择了不相信，不相信原来吃了这个果会死，竟然是一个事实，他失败了。以色列也是，以色列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从来没有面对过那么危险的一个时刻。虽然他在埃及他们为奴受苦，但是他还活着。现在他们离开了埃及，现在面对一个苦难的景况出现在他们眼前，前面没有去路，因为有个海挡着，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很快要杀到来了。这些埃及的追兵骑着马，骑着那个战车，这些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手无寸铁的一群的奴隶，不会打仗，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所以他们就向神发出，还是说向摩西发出这样怨言：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埃及，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你要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吗？他们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安静，不要开声，不要争声，你们来看一看神为你们所做的事情。神告诉摩西：你吩咐这个海分开，以色列人可以走干路，有一个出路让他们逃脱埃及的追兵。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就这样成了。以色列人在当时要做出一个回应，究竟他们相不相信神能够使他们安全的脱离这个死亡？这个死亡已经逼近在他们的面前了，他们相不相信？ 还是说他们在哪里还是烦躁，还是在哪里争斗，还是在哪里准备跟埃及人争打过呢？他们没有可能能够赢的，死亡是必定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当他们听了摩西的吩咐，安静在哪里，看着神的话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个的结果，结果他们就逃出去了。弟兄姐妹，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是什么？不是肉体的需要那么的简单，乃是面对我们人生生与死的问题。我们相不相信耶稣的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不是说 人活着不靠食物，不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是神的话，是神的决定人的生与死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的信仰的一个认知。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生的，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否生的？我不是 你明白我问什么吗？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我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肯定。你知不知道将来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停止之后，我们去哪里呢？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但却是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为什么害怕苦难？人害怕苦难是因为好像苦难来到，我们要面对的是生与死的问题。这个疾病临到的时候，好像告诉我们这个是不治之症，没办法医治的，是死定的。那我们就在那里感觉哇，我们就绝望了。原来我们的生与死不在乎我们的肉身，那是在乎神的话。神告诉我们，我们是生还是死。原来圣经差耶稣基督来的人时间，给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不是叫我们无灾无难，不是叫我们一帆风顺，连他自己在世上都要受到那么大的一种的苦难，但耶稣来到世上却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清楚楚的一个的例子，一个的榜样。他面对死亡，他进入死亡，但他却是神把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让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再出现在这个人世间里面。然后神告诉我们，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是事实呢？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原来不是停止在我们肉身终止不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只是说神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这句话就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在死亡的里面，我们是在有生命的里面。我们相信吗？我们对这句话肯定吗？这个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最害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的事，生与死的问题。如果这样的一个的肯定，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永生的话，事实上就再没有任何一个苦难能够把我们打垮了。大不了最后只不过是个肉身死亡，那又如何？耶稣基督不是也进入了死亡，却是胜过死亡，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也跟他一样吗？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认识的认知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的肯定，世界上就再没有任何一个苦难会能够把我们打倒了，我们可以笑对我们的人生， 我们可以不为苦难来到面前而惧怕的人生。我们要问的，我们对神的所说的有没有这个肯定呢？我们来看第二个耶稣的试探。下一个，然后第五节，他说魔鬼就把他带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对他说，哎，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跳下去，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会为你吩咐使者把你来拖住，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也很厉害哦，他也懂得圣经哦，他知道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哦，他都拿圣经这样一句话来对耶稣产生试探。我们留意耶稣的回答，耶稣对他说，经上有记者说，耶稣两个在哪里好像比在怎么说呢，比拼一样，魔鬼抛出一个的经文，耶稣又抛另外一个经文，看哪一个经文厉害。不是了，耶稣对他说，经上有记者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我们好好来思想这一句的话，为什么耶稣这样回应？为什么耶稣这样回应？因为当魔鬼把他带到圣城里面一个很高的殿顶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带，总之是 whatever， 总之第六节说，也魔鬼对他的试探是引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告诉耶稣，你是神的儿子，神就有这样一个的应许，他要保护你，不会让你跌在那个脚碰在石头上，他会保护你的。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是试探神的一个的举动呢？想一想，多少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的里面，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找圣经，找一些可以给我们安慰的话，我们背圣经，背经节，我们最爱背的经节是什么？就是哪一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经节，给我们有鼓励的经节，能够帮助我，有力量的经节，我们都是把哪些的金句背下来，当有些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去找圣经，我们都是找哪些神的应许，怎么样来保护我，怎么样来供应我，怎么样来满足我的那个的经节，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经节就对神说，神啊，你不是这样说了吗？你的 promise 不是这样了吗？然后我们就来看，哎呀，神竟然你的 promise 不实现，所以神你是假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抓住神自己的某一句的话，就成为我们对神的要求。神好像你已经说了，你就必定要按照你的话来实现那个事情。但是我们也没有晓得，魔鬼撒旦也是用这样的方法，他没有把整个的上下文告来提出来，他只是把其中一段抽出来。耶稣为什么要在殿顶上跳下来？自杀吗？为什么耶稣要跳下去呢？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吗？多数时候我们不看上下文，我们只是看着哪一节对我们有帮助有好处的，我们就拿出来。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呢？因为这样做是真真正正试探神的一个的举动。这句话也是从耶稣对耶稣从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所引申出来的一句的话。这句话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是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吩咐。 这虚话是出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遭遇的时候，他们向神发出怨言，向神发出怨言，然后一而再的向神发出怨言的时候，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试探神你的主。他们面对什么的问题？当他们去到个地方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他们就埋怨神，神，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水喝？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要我们死在旷野吗？然后到他们去到旷野，哎呀，每一天吃哪些的玛瑙，哎呀，想到在埃及哈，我们可以在坐在那个火窝边哈，哇，能够吃哪些的菜，说哇，哪里多好吃，他们就埋怨神，神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你看连菜都没有的吃，不要说肉了，向神发怨言，神就把哪一些的鹌鹑，是不是叫鹌鹑呢？把它大风把它刮来，让他们在哪里，哇，每一天就哪里捡那个来吃。其中有一段记载，他们吃的时候拼命抓来吃，那个肉还在这个牙缝的里面，在哪里还在哪里贪吃这个欲望出来，神就愤怒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试探你的神。试探什么？上次我跟大家说了，当我们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对神不是不相信神的能力，我们是不相信神对我们的爱。神有能力，耶稣从殿上跳下来，神有能力把他托住的。神爱不爱这个独生子把他托住呢？试探不是试探神有没有能力，是试探究竟神你是否爱我们，你是否会照顾我们的需要。在我们人生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疑的都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认为神爱我们。亚当不是这样吗？夏娃不是这样吗？魔鬼撒旦怎么样来欺骗亚当夏娃？神告诉亚当夏娃，魔鬼告诉亚当夏娃，你们吃这个果吗？这个果不会让你死的，这个果能够给你好像神一样，又那么的跟神一样有智慧，跟神一样那么的厉害，能够分辨这个对与错，你能够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为什么不吃呢？你知道为什么神不给你吃啊？因为神把最好的留起来，因为神不想你们像他一样那么有能力。亚当夏娃吃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整个伊甸园神已经把最好的给了他们了，把最不好的会死的摆在哪里，告诉他们不要吃这个会死的。他们竟然不相信神对他们的爱，给他们各样的丰足他们都不足够，却违背吃这个果，是因为他们认为神没有把最好的给他们。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也遭遇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对神发出这样的一种的 you know 的发问，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你的儿女呢？为什么你我已经很努力的来跟随你了，你看我有侍奉，我有做那么好，我有去传福音，我有灵修，我有参与各样的事工，那么好了，你为什么还给我们这个苦难呢？只有一个结果，只有一个理由，神啊，你不爱我。这个是不是我们父母很多时候经历的？可能我们教会的孩子不会这样说哈，他们乖哈。很多很多的孩子会说， 啊，得不到父母给他的东西，他要求父母给的东西，他们父母不给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你不爱我。”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认为神你不爱我了。神真的不爱吗？就是因为神爱，所以才不让他们吃这个的这个果，因为这个果会让他们死亡。弟兄姐妹，我们肉身有需要，真的，但是神顾念我们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好像我们眼中的同人一样，他那么的珍视我们。保罗不是说吗？他连他的独生儿子都为我们写着，难道还会留下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吗？我们相不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留下一丁点不爱我们的？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把这个困难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明白，所以他没有说。但是他已经把永恒的生命已经答应赐给我们了。解释的肉身有时候得不到满足又如何呢？难道真的能够吃上这个肉，吃哪些蔬菜，能够哪里大吃大喝，就是代表神的爱吗？以色列人发怨言，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爱他们到那样一个的地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告诉我们自己，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已经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眼前这些困难苦难算不着什么。圣经也说，我们神让这些困难临到，无非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就算忍受不住，我们最终还是能够在神里面得到永恒的安息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可以怎么说呢？不惧怕的来笑对苦难。如果苦难不再是成为你的苦难，你就一生都不会害怕苦难，因为你相信神爱你。第三个考验，然后前面啊，再回到前面，他要把他带到一个的高山，然后将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啊，然后就对他说，好，下一节。他对他说，你如果你肯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的回应是，只有耶和华神是唯一我所拜的一个的对象。这个是对神的主权的一个的承认。世界上有很多的假神，很多的偶像，他们在哪里，在摆在哪里的时候，就是多盼望很多人来去朝拜他，把他们奉为神。今天我们也面对世界所有的是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这个荣华富贵，这些财物，这些的世上这些美好的东西变成偶像一样去膜拜他们？究竟我们是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还是世界这些的物质来主导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面对的苦难，多少时候都是内心的一种的不满足而产生出来的。 为什么人的内心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忧郁怎么说呢 ？depression 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我们觉得我应该有他，别人有我应该有，我确实没有哈。我感到不公平，我感到很多的不应该哈。所以内心里面很多的苦毒。我们把世界上很多的所谓物质的东西看成是我们的必须。所以我们拼命在世上抓这些的物质的东西。也知道我们人生的里面从来都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苦难。你可以拥有很多的资产，但是当你内心不满足的时候，你是最贫穷的。为什么？因为你享受不了你的富足。耶稣基督他知道人世界里面只有一个是他膜拜的对象，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把一切舍去，但是如果我们拥有这一位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一切。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不相信？多少时候我们在生活的里面面对各样的压力重担的时候，多少时候是我们放不开，我们放不开我们心中想要的东西。当你心中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成为你的追求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就成为你苦难的源头。因为你得不到，一直在那里感觉缺乏。神是否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是，我们就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我最喜欢用以色列人的整个的民族作为我们生命基督徒生命的历史。当他们离开埃及了，为奴之地都离开了，现在是神尊贵的儿女的身份了。但是在旷野，他们竟然因着不信，享受不到神为他们所预备永恒安息的福乐，进不了这个神的为他们预备的丰富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世，我们可以缺乏一切物质，但是什么时候你拥有神，你就拥有这一切的物质。这个是我们的家常常所坚持的一个的信念。物质的东西我们需要，但不是最重要。每个人生活都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需要有生活各样的所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所需都放在神之前，那我们就很悲惨。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不管外面有多有少，我们都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富足。我相信我们曾经讲过很多，师母讲过一些很多的例子，给一些弟兄姐妹也听过。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神没有为我们预备很多的钱财在我们面前，但是常常当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很够胆的说，每一次当有这个很真实的需要出现的时候，神会很奇妙的供应我们能够得到那个需要。无论是突然间那个东西减价也好，突然间不知道从哪来的的 resource， 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怎么说呢，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在我们过去这二三十年来，我们家真的是一无所缺的，虽然不富足，但可以享受神的丰富。因为我们每一次当我们真的面对有需要的时候， 神总是有很多奇妙的一些的供应。苦难是什么？苦难就是一种不一种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而又不能够逃离的一个的局面。但是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基督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有一样的东西是魔鬼撒旦没有的，有神的同在，在永恒的里面，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在生活的里面有他丰富的供应，在世界的荣华富贵在他的面前不值一提，因为他生命的里面是在神的手中，他以神为首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面对苦难最有力量的一个的方法，就是你把神放在你人生的首位，你就可以笑对各样的苦难，不再是成为你的威胁，不再是 suffering， 你可以享受困难的喜乐。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耶稣基督，你来到人世间，你也是一位有肉身有限的人，所以你凡事跟我们一样，都要面对各样的考验试探，各样的苦难都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主，你给我们看到的是，你完完全全伏在父神的底下，你知道你的生命在谁的手中，你知道你所需要的神都看到都知道，而且会供应。你不需要在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来加添你任何的东西，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神把你看为至宝。主要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有同样的一种的眼光，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把它看成是一种的绝路，你总会为我们开出一个出路，让我们免受苦难所带来的伤害。我们就恭敬把我们都仰望在主你面前，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满足你的心。那我们恭敬交托，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命， Amen。